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当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大卫王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王宫的窗户里头向外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的跳舞，他心里就轻视大卫。等大卫忙了一整天回家要给自己的家人祝福的时候，米甲怪声怪气的给大卫一顿好损呐、啊，那意思就是责怪他，您一个做君王的在全国人民面前怎么一点尊严都不给自己留，带头赤膊在那儿跳舞，你不要面子可以，我这做王后的脸往哪儿放啊？那跳舞应该是女人的事儿，结果他们还没跳呢，你一个当君王的男子汉却高兴的像个下贱人似的，脱光了衣服在那儿跳舞让他们看，这还成何体统啊？简直你就是丢人现眼。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凭良心讲，你说米甲这话说的他对不对？你说他损大卫应该不应该？你们有谁见过一国之君在众百姓面前起舞的？咱历史上的都不用说，你能想象得出来一个国家元首、总统、主席、总理、国王在重大的全国人民一起聚集的场合下又唱歌又跳舞的吗？尊严是一个君王、一个领袖最最要紧的东西，尊严一丢的话，你下边就镇不住了，这是人之常情。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您就不是当官做头的料。在多少年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访问美国时，第一站是在夏威夷，在欢迎晚宴茶余饭后，老头兴致来了，自己弹吉他唱了一首英文歌，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传达友谊。这事儿在电视上一播放之后，有多少人不高兴啊，七嘴八舌的数到他啊，一个国家元首给人家弹琴唱歌，简直给我们大中华帝国的面子给丢尽了，各种各样的话，各种各样的评论，大家小题大做，趁机给他脸上抹黑。江泽民只是在夏威夷的度假村弹了个琴，唱了个歌，而且还唱了个英文歌，多少国人的面子都觉得没地儿放了。那你说他要是从游泳池里头一出来，正好高兴给你跳个舞，随着音乐扭两下，那些个无聊没事找事的人还不更得得寸进尺找茬数了他？前些日子网上还传一段视频，俄罗斯领袖普京大帝在一个国际性的晚宴上上台唱了一首相当好听的英文歌，表现出这家伙的另一面，喜欢他的人觉得他亲民有生活情调懂艺术，那不喜欢他的照样骂他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趁此机会来掩盖自己独裁专政血腥残酷的一面。这政治啊，其实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场大戏，演出来都是给人看的。但大卫王那一天的跳舞还真不是出于政治，不是给大家作秀，他那一天在耶和华约柜面前从翩翩起舞一直到狂舞，那完全是受圣灵的感动，100%出于自己内心向真神的敬拜， 他忘了自己是大卫，他忘了自己是君王，他忘了周围还有人看他。他那一天的兴奋与激动，乃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救主面前应该有的喜乐，应该表现出来的感谢。他用诗歌、话语、乐器把所有身上的能耐加在一起来感谢神，他都觉得不够。这人一急了，肢体语言就上来了。当甜美的圣灵把他充满的时候，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慈父面前忘我的舞了起来。这是让神耶和华心里得满足的舞蹈，因为神看到了大卫这个人的真实，一颗喜乐感谢的灵100%的赤裸裸在神面前歌唱。这是美的，这是讨神喜悦，毫无虚假的真实。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等哪天您与众弟兄姊妹们一起在教会当中赞美神、歌唱神的时候，圣灵充满你，释放你，让你打着点的唱，让你踮着脚的唱，让你摇着头的唱，让你站起来唱，让你扭着唱，让你拍着手唱，让你大声唱，扯着嗓子唱，最后让你跳舞打着滚的遮跟头赞美神。您呐，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享受与神的同在。如果您没这福气，你丈夫这样，别拦着他。如果你丈夫没这福气，突然你们教会这牧师变成这样了，您也别笑话他。那做牧师娘的在这个时候千万别说东道西，像米甲一样指责你的牧师丈夫，让他该唱的唱，该跳的跳。但咱话又说回来，您别回头听了这一段，为了讨神喜悦刻意模仿大卫，你突然间丑不冷子把衣服脱了在那儿跳起来，把您周围那些肃穆庄严敬拜神的人给吓着，那您后果就得自负了。敬拜的形式它不是学出来的，你单纯的模仿、刻意的追求，不想哭的逼着你哭，不想笑的又逗着你笑。咱自己明明是个内向的人，到了声大热闹敬拜的团体里边您受不了，这的确有情可原。要有人逼着你说不哭不闹不打滚不说方言，你就没得救。那你又昧着自己的良心照着葫芦画瓢，敬拜的样和形式对了，让他们高兴了，但咱们所敬拜的对象这位真神，他会高兴吗？他会满足吗？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在他面前人隐藏不了什么，你也装不出来你所不是的。最主要的就是千万别老端着，在人面前你骗得了也混得过去，在你的主面前咱们呐最好都撂下来，带着自己的本相，凭着基督耶稣救恩的宝血，坦然无惧的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在真神面前，你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还敢提尊严的二字吗？还有什么形象需要维护吗？所以那一天大卫回答米甲说，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因为大卫他最清楚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也就是他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秘诀。咱们在这儿讲圣经、查圣经、寻找的不就是圣经当中的这些秘密吗？咱现在回来再说大卫，他把神的约柜接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为耶和华所支搭的帐幕中，心里总算是安定了，因为这帐幕离他的王宫不远，有约柜的同在，耶和华神就是他的生活、心情、日子全都平安，国中的秩序也非常的稳定。从国际形势上来看呢，也不被四周的仇敌们搅扰，没人敢轻易找他的茬儿，发动个战争、闹个边界纠纷之类的事儿。这是100%耶和华对他的祝福，也是对以色列民的祝福。 大卫就在这段平安的日子里开始回想总结因着这次约柜所发生的一切事儿。因为这一次大卫被神带到了一个极大的光中，让他看见经历并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不能单单的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完成神要达到的目的，要做好神的事儿，必须按照神自己的法则，否则就是目的达到了，神也不会悦纳，更别说高兴与祝福你们了。大卫这次实在是经历了神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因着人的愚昧与无知，在搬运约柜的过程中遭致了神的打击，但是神的打击还是为了他的子民最终能走上正路。等到神的子民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去侍奉，去敬拜，当他们真正懂得了要珍惜与宝贝神的同在时，神的赐福就无限量地向他们彰显出来。除了大卫，整个耶路撒冷城甚至全以色列境内全都享受着神的保守与祝福啊。现在可好了，有耶和华的祝福与同在，什么都顺理成章，大卫是吃得多睡得香，就跟孩子回到了娘身边似的，心里头那叫一个踏实。直到有一天咔嚓嚓，狂风暴雨当中的一个响雷，把这在王宫中享受美满生活的大卫给劈醒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卫又睡不着了。您说这又怎么了？怎么了？日子太好了，这么大的风雨，耶和华为大卫所预备的这王宫，那简直就像是一个坚固的磐石，耶和华自己充满力量的膀臂一样，紧紧地保护着大卫。这香柏木的王宫，那是一滴雨都不漏，一丝风都不进。所有修建王宫的香柏木都是进口的好木头，不但防水，它还不招虫子，一年四季还散发着肺腑的清香。那您说了，住着这么好的王宫，大卫应该在这雨天里裹着大被子好好睡觉啊，他干嘛又睡不着了？他呀，借着这雷鸣的闪电，站在自己王宫的窗口，一直看着自己为耶和华约柜所搭的那帐幕。帐幕这俩字儿，你听起来好像哎呀特神圣，可你仔细读读这俩字儿，帐就是一蚊帐，帐篷，幕是什么呀？就是一帘儿。你再好的帐幕，就是美军司令在前线用的那帐幕，哪怕是带空调的，绷得再紧，它也是呼呼啦啦的一帐篷。什么是帐篷？没有地基，那就是在土地上插杆拉绳，然后挂帘，白天挡个太阳可以，晚上遮点露水也不错。可在这暴风骤雨当中，大卫看着神的帐幕呼啦呼啦的抖动，在那里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不是接水的就是挡雨的，钉地上拉绳子那橛子，土干的时候还挺有劲儿，这一下雨土就和泥了，地就软了，风一吹绳子一拽，这帐篷就要飞，这临时凑合的东西它就是永久不了。看到这情景，大卫心里头那叫一个酸，那叫一个痛。他在王宫中甭说睡觉了，他走来走去的乃是坐立不安，时不时的就趴在窗子那儿看，他觉得自己太不配了，怎么能够让神的约柜在漆黑夜晚的风雨中披个帘子搭个小帐篷，像士兵一样为他站岗呢？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耶和华神对他大卫的恩典太大太深了，简直就是无私的忘我，远胜父母之爱。但这做孩子的不能老长不大呀， 别老从父母那儿享受恩典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什么时候也回敬一下啊，哪怕表示一下，这对做父母的来讲都会有极大的安慰。那一天晚上，大卫反正是一宿没睡，最后有没有卷上裤腿光着脚，穿着蓑衣带着斗笠从楼上下来，从王宫里出去，与祭司们和利未人一起保护会幕，保护约柜，这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只能想象。但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一出来，彩虹在天上这么一挂，大卫马上就把自己想了一晚上的一个主意告诉了给他最信任的一个人。谁呀？先知拿单。这时候您问了，这先知拿单是从哪儿来的？他跟撒母耳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撒母耳先知班里训练出来的一位？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拿单的家谱，您可以在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章里查得出来。神在地上做工啊，是非常奇妙的。他在地上拣选人，兴起他的救恩，有的时候是单线，有的时候还有好多特别重要的配角，关键时刻神会让这些人给主角提个醒，出个主意，指一条路。所以这地上经常有神人先知，他们虽然不做什么大事，但老能从神那儿得情报，听到神的声音，领受神对人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先知撒母耳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咱讲了很多，但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叫加德的先知，见了大卫以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给他指了一条路。这些先知们都在明中暗处的看着大卫，看着大卫，为他在神面前祈祷，忠心的等待着神给他们下达旨意，来帮助和建立神所拣选的人。这先知拿单和神人加德最后把很多大卫以及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故事记载成书，相传给以色列的世世代代。那好，咱们现在回来讲那天大卫对先知拿单到底说了什么。大卫告诉拿单的事儿啊，其实他想了不止一天了，那一天的暴风骤雨只不过是一个突破点，让他更确定，更有决心要做他告诉拿单自己想做的事儿。先知拿单这一大早上被招到宫里，他头脑也是迷迷糊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那天也没睡好觉。他没睡好觉不是因为他们家房子太好，像大卫住的宫殿似的不漏雨，他们家那土坯房说不定那天晚上漏得稀里哗啦的呢，又是风又是雷又是雨的，他个穷先知睡得好才算怪。他迷迷瞪瞪的进了宫，就见大卫跑过来，心事重重，握着他的双手激动地说，你看哪、啊、你看看哪、啊。拿单在宫里头四处张望了一下，说，看什么呀，漏雨了？这不到处都是干的吗？地上连个水印都没有，还不够好啊？心里想，我还没让您看看我们家昨天晚上什么样呢。大卫一见这拿单真的四处张望，一下脸都红了，他也上下左右看着自己的宫殿，举起双手到处指着说，你看哪、啊、你看看，我住在这何等奢侈的香柏木宫殿中啊。先知拿单听了这话一愣，心想，是啊，我看见了，这宫殿乃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了。那你现在是嫌它太好了，还是嫌它不够好啊？所以拿单就愣在那儿，俩眼直直的盯着大卫，想琢磨出来他到底着什么急，上什么火。大卫一见拿单愣在那儿不说话，就又跑过来，握起拿单的手，急切的把心中憋了许久那后半句话，几乎是用哭腔，终于给吐出来了。大卫说，可是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呀、啊！啊，拿单这一下听明白了，大卫是说，你看哪、啊，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中，神的约柜反而在简陋的幔子里头。大卫是觉得他委屈了神，心里头不安，灵里头不平，他觉得自己对不住，不配神耶和华白白赐给他的恩典。他觉得只把约柜这样单单的接回到耶路撒冷城，放在会幕中不够，他需要再做点什么，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有能力做先知的也都不是白给的，他能从神那儿听到声音，得到旨意，他就更会在人面前察言观色。他一听大卫说话这音儿，他就明白大卫的心了。哦，你良心发作了，觉得耶和华约柜的帐幕太简陋，你自己的王宫太奢华，你现在坐在自己的大宝座上如坐针毡。好小子，算你还有良心，看来神耶和华真没白拣选你，立你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拿单呢，在此时还真就摆出了一个先知，一个神人的架势。他捻着自己的长髯，一个长者的身份，眯着眼睛微笑地看着大卫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一听拿单这话，心里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呀，终于找到知音了。马上就给拿单让座，吩咐下人沏茶倒水，笔墨纸砚伺候。大卫展开整个以色列城的地图，在图上指指点点，在纸上比比画画。他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事儿一股脑的全都告诉了拿单。大卫要干什么呀？大卫要给神建立一个圣殿，做神在地上永久的居所。他觉得不能再让神住帐篷了，他要为神建造殿宇，他要让全以色列人、列国的众民都能知道，都能看见，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天下的真神，他的家在耶路撒冷，他的民是他亲自所拣选的以色列，众民们全都可以来到耶路撒冷他神圣的殿宇中敬拜他。这就是大卫的想法，这就是大卫的心意。他想让神在人当中得到完全的荣耀。他忽然明白了，神拣选他做以色列民的君王，其职责不仅仅是保护以色列民不受外族的侵略，率领以色列民搞生产，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做以色列的君王还有一个更大的责任，那就是把神所有的子民聚集回神的面前，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跟从神，敬拜神。其实这也正是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旷野的真正目的。如果只是为了美满的幸福生活，以色列民们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其实过得不错，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只要努力的为法老做工，幸福生活就可以凭着自己的双手挣出来。但神要告诉人，人比自己想象的，比自己给自己定义的其实高贵的多。人活在地上不是为了吃喝拉撒睡然后生儿育女，让下一代可以幸福的吃喝拉撒睡再生儿育女。人在地上的幸福生活不是生活的目的，那都是副产品。神造人是为了能做神的帮手，与神同工，帮助他管理宇宙万有。神要救堕落的人，是要让人不是凭着人自己身上的那点本事，那点可怜的公义，乃是单单的依靠神的恩典与怜悯，靠着感谢、赞美与敬拜，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成为圣洁。然后你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那些祝福，你都不用求，不用问，神就会满满的，超乎你想象的加给你。那一天，大卫似乎明白了什么，所以他决定要为神建立辉煌的殿宇。当大卫脑洞大开，海阔天空地给拿单讲自己心中想法的时候，拿单是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点头一边微笑，嘴里还不住地说：“嗯嗯，好，好，好啊！这大事你要找财政大臣、军机部长、城市规划建设总局，还要最好的建筑师、工程师、设计师，地点一定要选好，材料一定要最佳的，设计不但要庄严神圣，还要新颖大方，既要表现出神的荣耀，又要彰显咱们的民族文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拿单在王面前所说的这些话，你就让你自己的领导给你去重复吧。咱们都是听这些官话长大的。今天时间到了，等到我下次回来，再接着给您好好讲。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赋唱唱听。